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继俄军攻陷与乌军鏖战几个星期的乌东重镇北顿涅茨克之后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已经从该地区最后一个坚守的城市利西昌斯克撤退，这就意味着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呢已经落入了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称，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进展符合预期，俄军占领整个乌东指日可待。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从俄罗斯基辅溃退到乌克兰顿巴斯告急，战局呢似乎朝着有利于俄军的方向倾斜。但是得到北约和欧盟支持的乌克兰并没有屈服的迹象，乌军在南方战场不断举行反攻，并有能力把战火移到俄罗斯本土。那么乌东战区这个战局失利对于乌克兰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占领乌东之后会不会见好就收？普京与乌克兰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谁能撑到最后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乌东血战，俄军接连得手，普京能否笑到最后？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张教授您好。
徐主播你好，那个赖教授你好，完了各位听众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张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我们看到呢，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乌东重镇北顿涅茨克失守之后，与之一河之隔的这个利西昌斯克再度陷落。顿巴斯的卢甘斯克全州现在全部为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州呢，除了两个孤城之外，也全部沦陷。我首先请教德国的张俊华教授，看来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乌东战局符合预期，并非大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普京的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目标已经达到？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说是不是符合预期，或者说是不是按照计划来实行，那就看俄罗斯自己怎么说都可以，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计划，在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已经成了一种动态型的，也就是说走到哪儿说什么话。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他随时随地，如果失败了，他也会算是按照计划来进行；如果或者说有挫折了，也是按照计划进行。但是现在情况下，当然他确确实实是在顿巴斯，顿巴斯呢就说是获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至少是部分的胜利。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他完全可以这么说。但是今后怎么样，这个还是个大问号。问题在于就是说，乌克兰和西方本身是不是有一种动态的应对，这是个主要的问题。那么我记得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第二阶段的时候，也就是在顿巴斯这个顿巴斯那个战事就是说开始之前，我给那个德国自身写了一个评论，那么这个评论我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但是这个警告呢，看来是没起到一定的作用。我的警告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肯定会改变他的战略和战术。那么确实这次呢，战争也体现出这个问题。同时呢，应该这么说，基辅基本上是陶醉于当初第一阶段的暂时的胜利，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是都是形成了对俄方的战略调整没有足够的预料和应对，那么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首先是犹豫，完了是许诺比实际行动来的少和慢，但是后来才有了现代的武器各方面，但即便这样，他还缺乏就是说武器的使用这方面的训练等等。总的来说，甘斯克的失败，就是 这个乌克兰和西方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
好的，我们的确看到连日来中国的《环球时报》、《牛弹琴》等中国媒体呢，这个得意之情啊是溢于言表，而网上同情乌克兰的言论则有许多失落之感。我来请教加拿大的赖小刚教授，乌东或者顿巴斯地区的陷落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意味着什么？您对此感到意外吗？
其实让我意外的倒是乌克兰军队在这两个城市坚守了两个月，坚守时间非常长。这个利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是个双体城，这是乌克兰呢在乌东地区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他们孤悬于防御体系的核心区之外，离这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相当远，只是在后勤补给上呢是要依靠52公里之外的巴赫穆特。而在利康斯特和北顿涅斯克防御体系中呢，北顿涅斯克背靠北顿涅斯克河，三个方向都是开阔地域，只能依靠从利康斯克高地上的炮火支援，而利康斯克呢又是要依靠巴赫穆特的公路。所以呢，从俄军在四月中旬占领了这条公路以2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在提醒说是乌克兰统帅部应当从这个突出部撤退了。但是乌军呢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呢向增援这个北顿涅茨克。由于泽连斯基总统说，反复说他和乌军统帅部不会牺牲乌军最精锐的重兵集团，乌军的这个反常部署呢就一定有其原因了。那么随着北顿涅茨克北部的失守，乌军的目的也就明朗了。如果守得住自然好，如果守不住呢，每坚守一天就会给乌军的训练和换装成西方装备增加一天的时间，而只要把部队能够以最小的伤亡撤出来就是胜利。由于西方国家有充足装备跟供应，损失多少装备无所谓。而且呢，从这个英国天空新闻对乌军撤退部队的采访来看呢，乌军不仅组织得好，撤退部队组织得好，士气高昂，而且也不疲惫，要比当年的敦刻尔克撤退的英军和法军要好多了。对于俄军来说呢，如果不拿下这两个城市，以后的仗就不要打了。俄军说乌军说有伤亡有5000多人，其中阵亡2000多人。对这个数字呢，我不想做评论，因为只想说一下，所有战时的国家所公布的敌方伤亡数字都是夸大其词，无一例外。
好的，那么乌克兰总统，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谈到乌东失守的时候呢，也很沉痛。他表示，乌军撤守几个乌东重镇是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乌克兰军队一定会收复失地。军事专家们对此呢表示赞同和理解。面对俄军5倍甚至10倍于乌军的这个强大火力，死守硬拼啊，这恐怕不是明智之举。我来请教张教授，您如何评价乌克兰与俄罗斯乌东战役的这个军事部署和战略，他们各有什么利弊得失呢？
首先我要这个对这个说法，就是说是乌克兰总统的说法，就是一定会收复失地呢，这个应该这么说，是本身是一种鼓舞性的话，但是呢真正要这个收复失地那是很难很难。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一点本身要明白，就是说不是那么那么简单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俄罗斯的战略战术有了明显的改变，它的改变呢就体现在就是说它不是把坦克先送上去，也不是把人先送上去，而是用无数的这个就是说炮弹给你炸的，就是说给对方的把对方的那个目标炸得一塌糊涂啊。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是实际上很多的人员伤亡，乌方的人员伤亡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就是说乌克兰在实际上在顿巴斯的都是一些精锐部队，也就是一些有经验的这些战士，但是呢 这次呢牺牲是不少，所以呢这样就是说是造成的损失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总的来说是这样，就是说俄罗斯他改变了战略战术之后，那么这样的就是说至少暂时是证明他是有这个就是说是能把就是说某些地区占领的，这个现在已经是这个卢甘斯克这场战争已经体现出来了。
嗯，
但是这场战争的所谓的俄罗斯的暂时的胜利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说俄罗斯自己有这个本钱啊，他正好是趁着油价高的时候，他这个收入国家的收入可以说比以前还多了一些。那么这点来说呢，应该这么说，是不可能持久的，也就是说油价也是在浮动的，油气价也是在浮动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就是看乌克兰跟西方跟对就是说跟时间的一种竞争，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在短时间内确确实实能把一批战士训练成能够使用西方的最先进的武器，同时西方也能保证把这些武器及时的送到该送的地方，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我想就是在第二阶段的就是在下面这个阶段的战争当中就有可能来应对俄罗斯。
好的，那么张教授指明了一个道理，即便是在乌东战场，我们看到呢，这个俄罗斯的胜利也可能是暂时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全国其他战啊，其他这个战场，这个无论乌东的顿巴斯对这个俄乌双方有多么重要，但它也仅仅就是乌克兰备战领土的一部分，也只是乌克兰战场的一个局部地区，所以。如果要正确的评估乌克兰战争呢，也要从全局着眼。有人说，最近乌克兰战场也不全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乌军在南部战场的反击颇有斩获，俄军呢从黑海战略要地蛇岛也被迫撤军，而且乌军还有能力把战火移到俄罗斯本土。那么我就来请教赖教授，您如何从全局这个角度来评价目前的这个俄乌战争呢？
好，谢谢。泽连斯基总统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任何战争都有结束的一天，任何战争都有谈判。顿巴斯地区的归属呢，既是俄乌战争的爆发原因之一，也是未来俄乌谈判的重要筹码之一。而这个筹码的重要性呢，对俄乌双方相差甚远。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场仗实际在2月28日就输了，因为普京原以为俄军会重演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那一幕，但是呢，当俄军被挡在基辅城下的时候呢，普京就已经输了。如果俄军连乌东都拿不下来，俄罗斯就离革命不远了。这就是一些乌克兰政要所说的要把俄国打回到1917年去。但是就是俄军拿下了斯罗比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在内的整个乌东，离战争结束还遥遥无期。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守住乌东地区当然能够极大的改善自己的谈判地位，但是鉴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守住乌东显然是一种奢望。从乌东战争全线的情况和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来看，乌东统帅部呢是用乌东地区的防御作战将俄军的主力盯在乌东，来改善自己的南线的战略态势，说服西方加大自己的援助力度。其实现在的乌东战役呢，就和1938年的武汉会战非常相似。当年的蒋介石呢，虽然失去了战略重镇武汉，但是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转入了主动。而日本呢，则反之，就不断的派人与国民政府洽谈恢复和平的问题。
嗯，
今天的俄罗斯也是如此。虽然乌克兰失去了北顿涅茨克和利昌斯克，但是已经达到了战略目的。更何况俄军还没有触及到俄军在自己防线的核心部位。
所以我们看到呢，也可能正是由于在乌东地区的牺牲，才有呢这个乌克兰军队在南方赫尔松战线上的这个反击啊，并且迫使这个俄罗斯撤出了他已经占领了很长时间的蛇岛，甚至最近呢，我们看到又有乌军导弹袭击啊俄罗斯的边境城市，有人说是把战火移到了俄罗斯本土。我们看到，无论俄军如何貌似强大，他也只是以一己之力来支撑困局。而乌克兰国力虽然无法匹敌强邻，但是它背后站着整个北约和欧盟。所以，乌克兰能否赢得这场卫国战争的胜利呢？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请教张教授，您如何评估西方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北约和欧盟输得起这场乌克兰战争吗？
好的，谢谢。那个，首先呢，我自己在乌克兰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很惊奇的就是说，这场战争已经有100多天了，但是那个乌克兰人依然像战争刚开始那样，就是说是根本没有改变，就是说这种抵抗的决心和毅力，从这点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这是第一。那么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欧洲国家，所有的欧洲国家应该感谢乌克兰，也，那么现在欧洲各国也确实体验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这个民族在这次这个就是说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过程当中，体现出勇敢，也确确实实牺牲了不少战士。那么对您说的第二个问题，输得起输不起的问题呢，那么我觉得很明显，西方就是一个回答，就是说我们输不起这场战争。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输不起的原因。第一就是说，从欧洲安全来说，如果乌克兰就是说是失败了，那么这将会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前苏联的，有不少国家，现在都是独立的国家的。那么这些国家都是俄罗斯的眼中钉啊，是普京的眼中钉。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想，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乌克兰倒了之后，那么后面，其他的国家会怎么样？这些都是小国，都要真正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抵抗俄罗斯的话，那跟乌克兰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有西方各国的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输不起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里直接涉及到亚太的局势的今后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普京真正赢了，所谓赢了这场战争，也就是说把乌克兰战胜了，啊，当然我们说战争这个事儿是没有100%的保票，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可能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这普京确确实实是把，就是说实现了他摧毁乌克兰、占领乌克兰这样一个野心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对所有的威权国家都是一种鼓舞。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说在台湾的问题上，那么这些都是会，在这亚太地区会造成相当的威胁。那么这一点，我想西方各国都明白的。
所以，张教授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不仅欧洲输不起，美国也输不起，日本也输不起，澳大利亚也输不起。所以这就是哈，目前这个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坚定的站在乌克兰战争背后的可能是一个原因。我们看到最近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峰会都表达了坚定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决心，但是无论西方国家的决心有多大， 他都必须要面对俄乌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和消耗战这个残酷的事实，以及西方国家不时冒出的厌战情绪和绥靖心态。那么我来请教赖教授，您如何看这个欧洲有些国家的这个乌克兰疲劳症这个现象，这种心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乌克兰战局呢？
谢谢。战争是一种洪水猛兽，纵观二十世纪的战争史，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厌战和反战的思想和势力。疲惫不是一种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严重的问题。乌克兰战争也是如此。就在相当的西方人的眼中，乌克兰处于西方世界以外的化外之地，要说服西方公众接受乌克兰非常困难。面对与俄罗斯爆发核战争时更是如此。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观点的多样性和规则下的竞争。就像经历过的所绝大部分战争一样，西方国家呢也存在着质疑官方对乌克兰战争的一种势力。这两种势力就是和平主义和现实主义。前者呢就是和平主义，反对所有的战争，而现实主义者则主张满足俄罗斯的所谓安全需求，在寻求与俄罗斯的妥协。其中呢，其中基辛格就是其中的一员。乌克兰的所谓的乌克兰疲惫，就是这两种势力为一方，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以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博弈。俄乌战争的结局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赖教授，对不起啊，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最近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在支持乌克兰行动一直比较迟缓的德国啊，德国的总理啊，这个索尔茨，他呢明确表示，我们支持乌克兰，需要支持多久我们就支持多久。刚刚访问了乌克兰的这个瑞典首相。女首相呢，她也说，就是说呢，乌克兰保卫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保卫的是整个欧洲。但是，这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得出的结论，会不会在西方国家里得到普遍的认同？这是一个问题。那赖教授，您怎么评估这个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这个民意呢？在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上？
谢谢。这个是就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决定的。西方政治的一个特点是选票政治，如果没有选票，没有民意的支持，领导人是得不到授权的。所以呢，这个德国总理的变化和瑞典、芬兰的变化，恰恰反映了德国和这两个北欧国家的民意变化。
好，那就是说呢，这个民意的确呢，现在出现了变化，原来的这个绥靖主义，欧洲比较盛行的绥靖主义，现在呢处于低潮了。好，如果我们把上面的分析啊，我们把上面分析的关于俄乌综合国力啊，关于军力对比以及国际制裁和国际援助等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您啊，这个请教张教授啊，您预计得到西方支持的乌克兰和形单影只的俄罗斯，谁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坚持到最后呢？
好，谢谢。首先呢，我觉得消耗战的前提就是说双方力量基本相差不大，那么这个才能进行消耗战。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从目前顿巴斯这场战争的情况来看，就是说是俄罗斯的力量明显的还是超过了乌克兰的这个力量。这是从各方面来说，一个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个是经济，还有就是军事，还有就是人数啊等等，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弹药的这个数量啊，这些从目前来说它确确实实是超过了乌克兰。那么这样呢，就是说这对乌克兰这场消耗战并不是很有利的，但是呢，这个差距是可以拉平的。这个拉平的最关键的一个就是靠 高精尖的军事装备，那么这个军事装备就是从西方来的了，所以就是说现在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样，就是说这是一个跟时间的竞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如果是能够解决这样一系列的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武器的供应、运输线的安全以及训练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就能弥补上这个缺陷，就能跟俄罗斯进行这场消耗战。那么现在问题就取决于我已经说了西方国家和乌克兰双方的互动，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态，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将是很坏。所以这个而且呢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顿巴斯这场战争应该说是对乌克兰的地理位置来说是比较有，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呢他那边丘陵比较多，这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很有利。尽管顿巴斯的那些的亲俄的这些民兵们，那么他对这个地理这个情况也比较熟悉，但是总体来说实际上是从地理这个环境来说是有利于乌克兰的。那么现在可以想象今后那在我这个俄罗斯再进一步往从南向北完了从东往西的情况下进展的情况下，那就是进入平原了。那么这个平原呢，如果说还是按照今天的这样一种比例，就是说军事上的比例来看的话，那么俄罗斯肯定还是占优势，但是我想这就取决于时间上西方有没有这个能力把就是说距离拉近。
好的，那么张教授明显呢对于这个顿巴斯的失守感到担忧，因为他对恐怕对影响战争的全局。我们看到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呢都提出了乌克兰战争有几种可能的结局，有的有利于乌克兰，有的有利于俄罗斯。我来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您认为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呢？
这是个不愿意想但又不得不想的问题。当代的现实主义者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当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在六月份说，他说呢他实在想不出来这场战争会如何结束，其中的原因呢就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都输不起，由于俄罗斯在常规力量方面居于明显的劣势，当他要输的时候呢他就会升级为使用核武器，对，这也是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使用的战略，升级战略。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退休上将Wesley Clark 在二月底的时候说，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如何给普京找一个台阶儿。俄乌战争是普京因为失算而发动的，如果普京离开了权力位置，战争可能在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乌克兰总参谋部乌克兰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因此就说呢，乌克兰总参谋部情报部长曾说过，他说乌克兰有确切的情报表明普京处于癌症的晚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乌克兰说要在年底结束战争的缘故。
好的，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偶然因素也会这个影响战争的进程以及历史发展的进程。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赖小刚教授，感谢张俊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好，不一定呢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